好，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眼光的事情，怎么样有神的从神来的眼光，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眼光是什么所以我想看一下这个bulletin 这个 bulletin 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它不能翻页。OK，好，你也可以看这个 bulletin 上面我也印了三段的经文，那么主要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约书亚记14章6到15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那么，这个跟眼光有什么关系那我可以来念哈，讲一下这个，约书亚记14章6节到15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斯底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那这一节的经文，这个大家可能可能不是说这么熟悉哈，但是可能对后面这个我下面所列的这一段可能就熟悉的比较多了。这个字比较小哈，也是在这个在这个在 bulletin 上面我有这个印。这一段呢，就是耶和华小谕摩西那么，在民数记的13章，小谕摩西，这个差派12个人去探听这个迦南美地这12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迦勒，那么这个但是10个人都说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亚纳族是巨大人高大好像说考古说他们这个亚纳族人身高有2米5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这个身体的非常的高大，而且这个土地是非常的肥美，力量这个国力强大，所以说呢，他说我们看上去十个人都说我们看上去呢，自己就如同蚱蜢一样那这12个人里面呢，只有2个人。说，我们坚信耶和华给我们的约，我们可以去，这个， 进入到迦南地区啊。这两个人呢，一个当然是约书亚啊，一个就是这位迦勒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啊。那么刚才所讲的约书亚记啊，14:6-15，已经发生在这个去探听迦南美地的这个已经45年之后了啊。45年之后，那45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的13章啊和14章这两章啊。那么13章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啊。他们的名字啊，就下面就列了这些人的名字啊。属吕便支派的有撒克的儿子沙姆雅啊，属西缅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好，这就是这位迦勒啊。下面有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属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弗的儿子帕提，属西布伦支派的有索底的儿子加迭。约瑟的子孙属马拿西支派的有耶西的儿子加底，属但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属亚舍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铁，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父系的儿子拿比，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这个叫什么旧利是吧就在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的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所以这个是就是称这个嫩的儿子叫约书亚。所以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前面没有看到有约书亚，其实是叫何西阿啊。所以这个圣经的记载是非常详细的每个人去窥探，每个人窥探的什么地方或者是从什么地方去都记录的很详细。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贫瘠，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是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这个就是在希伯伦这个地方。所以第一个从南面，如果要进耶路撒冷的话，要到耶路撒冷的话，第一个必到希伯伦英文叫 Hebron 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士筛达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7年，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城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就是他们可能叫葡萄的这个名字。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 亚玛利人住在南地，好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拿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噬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这个是这一段。那么当下呢，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啊，那为什么哭嚎呢？因为进迦南美地是没有希望的。啊，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了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啊，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鞭辟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引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如今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拿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往旷野去。好，这两段比较长一点啊，那么讲述的这个进迦南地民数记啊，这个进迦南地这个神的应许的这件事情啊，那么这里面比较多的提到的是这个迦勒啊，这个提到的比较多的是有迦勒，当然这个约书亚他也是 因为他是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所以这个加勒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加勒啊，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啊Wiki 啊 ，Wikipedia， 你去找这个加勒的话 ，Caleb 啊，就是这个英文名字叫 Caleb 啊 ，Caleb 的话中文呢就这么短的一点啊，你要是翻看英文呢就比较长了啊，所以这个加勒呢是希伯来圣经中一位重要人物啊，并且在希伯来人拒绝进入应许之地迦南时呢，耶和华的对耶和华信心的这个而知名啊，而著名。那么你如果是这个翻看英文的话，这个里面就更加的多的有内容啊，所以也是可以建议大家中文稍微看一看，那么英文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里面的介绍就更加的多了啊。这个就是到 Wikipedia 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有更多的一些的有介绍在里面啊。好，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加勒啊，他是十二支派的族长之一，就是他已经是属犹大支派的族长啊。那么论到支派的这个派名的话啊，他这个比约书亚的那个更加的要显赫啊。约书亚的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啊，在十二支派的排名地位上，犹大支派远远超乎以法莲支派之上啊，而且呢主耶稣呢还是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在家谱的排名上呢也是超过的这个约书亚啊，那么这个何西阿啊，那么他是犹大支派的族长。那么派他去的时候，因为神跟摩西说了必然是派这个首领去啊，那么这个犹大族的支派啊，就是派的这个加勒啊，那么他是这个摩西呢派选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里面的一个啊，这些探子不是说我们一般的这个急行先锋啊，全部选的是首领去去探听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这地方。一般在我们这个打仗的时候啊，都不会去选首领，去选将领去做窥探啊。但是摩西呢是因听神的话，要选这个首领去窥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如果是一般人去窥探的话，那比这十二个人更糟。那比这十二人更早啊，他这个所以一定要选首领去，因为首领去的话，他们如果下决心要去进迦南地的话，那民众会跟着他们去啊。所以他在这个十二个探子中是唯一一个和约书亚有同样信心、远见和理想的，他深信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的民族作为产业的地，所以这个也就是他前面所说的哈，他前面所说的这个这个因为是神应许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保守这个迦南地亚拿族的已经离开他们而去了，已经就离开他们而去了，所以他看到的是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远见和意向我们叫做眼光，那么去执行这项远见和意向是你的信心。所以这个就直接显示了他。那么45年之后他85岁的时候仍然雄心万丈，向约书亚请缨啊，他要出征这个亚拿族啊，这个那是最难征服的人和地方啊，他却没有惧怕，勇往直前，因为他说我力量当时是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进迦南地也不是说这个马上加勒就是因为他有信心嘛，他就跟约书亚要联合起来马上进迦南地，而是在85岁的时候过了40年那么他们两个是唯一能够进入迦南地的伟人之一，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元老中的又是元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位这个族长啊，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说是哎呀 那他因为是首领嘛，所以他有这样的远见、眼光和信心，还有作为，身体也好。你看，我就不行，我也不是啥族长，我谁都不是啊，我也没有那么大这眼光。我反正把我自己的事情能管好就可以了，那别生病啊，平安无事，我就挺高兴的啊。那么看看是不是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呢？啊，所以这个家乐呢，他的这个专心呢，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个不变的这个信心呢，是非常值得我们这个来学习的啊。那么神也亲自给他做见证啊，像这个刚才这个在这个民数记的14章的24节里面，神说了啊，唯独我的仆人家乐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啊，我就要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这个摩西也为他做见证，说是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要我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啊。这是《申命记》第1章的36节啊，这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约书亚也给他做见证，这个约书亚14章13到14节的时候说，他说，这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么他自己也是做见证，这个在这个约书亚记14章的6到9节，他是那时，这个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勒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然而我上去的众弟兄是百姓的心消化，就是那十个人使百姓彻底丧失了这个信心啊！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各个经节，都可以显示出来，加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加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我们正是因为加勒的这个信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最后呢，加勒得到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地方，Hebron 啊，希伯伦啊。那么希伯伦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我们看一下，可以有地图，可能是这个，对，这个，这个呢是我们看一下这地图，Google Map，Hebron 的话，你看这个 city 还是非常的crowded 还是非常的 crowded。这面是约旦，这面是 Israel，那么你放大进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如果我们从南部的旷野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必然会通过这个地方是个山地啊，这个地方是个山地，这个山地必然会通过这个希伯伦啊，所以必然会通过这个到希伯伦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下面一页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希伯伦的这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山地也被称为死亡之地为什么是死亡之地呢？它不是说是一个咒诅之地，它是在这个列祖死了以后，葬的这个地方，葬下去的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到达天国，是与神交通的意思它有与神所交通的这个意思。这个死亡之地并不是说是一个Death Valley 它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里面你可以仔细去看一下这地图你看一放大进去的时候， 哎，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 ，Cave of the Patriarchs， 啊，那么 Cave of the Patriarchs 这个就是啊，希伯伦著名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叫这个麦比拉洞啊，叫麦比拉洞。那么它呢是通往耶路撒冷的必经之路啊，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啊。那么它为什么叫死亡之地呢？哎，因为列祖全部都葬在这个地方，除了拉姐没葬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以外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可能就是啊，这个是这儿 ，OK， 啊，这个如果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希伯伦的话，那么它这个这个麦比拉洞啊，那么这个英文呢叫Cave of Machpelah， 啊 ，Cave of Machpelah， 啊，叫麦比拉，又称为列祖之洞。啊 ，Cave of the Patriarchs， 啊，那么是一系列的这个埋葬等于列祖的这地方，啊，那么名字反映了犹太人非常古老的传统啊，相信列祖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都埋在那里啊，唯一缺席的就是 Rachel， 啊，就是拉结。啊，他在分娩的时候呢，死在了伯利恒附近，就埋葬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有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跟以实玛利亚有这个情况，啊，在圣经跟古兰经里面都有记录，啊，这个是麦比拉洞，啊，那么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其实这个 picture 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 The Cave of the Patriarchs。所以你一旦这个看进去哈，一旦从地图看进去的话，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很著名的。你一旦 zoom 到里面去，哎，就看到这个，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它是这个所长。那么同时呢，它还是旧约的逃城之一，啊，同时它还是这个旧约的逃城之一。我们看一看什么是逃城啊。这个什么是逃城？逃城呢？啊，这个在《生命网》里面它有介绍哈。那么所涉及到的经文是《民数记》35:9-15、25-28、《约书亚记》20:1-9啊。那么这个逃城呢，一共设了这个上帝命令摩西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就要设立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西两岸，那么约旦河东有比西、拉莫和戈兰啊，这个约旦河西有啊基底斯、示剑和希伯伦啊。示剑我们大家可能有听说过啊，但啊这就是另外一个逃城。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希伯伦的逃城什么意思呢？逃城的建立就是说，上帝把罪恶与错误分开，最圣洁的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人可能有一个完全的心，未必有一个完全的头脑，就会犯错啊。所以这个彼得后书2:9-9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么逃城的规矩啊，有一条规矩，就是误杀人者在逃城里不得外出，要等到大祭司死后方可出城，恢复自由。啊，那么大祭司呢，预表这个主耶稣，啊，所以这个逃城的意义就在主耶稣来了之后怎么样，就体现出来，啊，就是在这里面有两个属灵的意义啊，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因他的死得到释放和恢复自由，啊，再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与主耶稣同定十字架，才有自由快乐的生活，完全脱离罪恶的辖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哈，在这个生命网哈，关于逃城的这一段的介绍，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么这个逃城第一座城 叫这个基底斯啊。那么第二座城啊，就是事件啊，是倒闭的意思，能力的意思啊。第三座城叫这个叫 Hebron 啊，叫 Hebron， 它的意思是朋友或联合啊。箴言十八二十四，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友谊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比弟兄更亲密的朋友就是主耶稣啊。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已经都告诉你们。这个约翰福音十五啊13到15节啊。主耶稣是我们至好的朋友，他为我们舍命，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虑，背负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若在他里面，他是我们至好的朋友。好，那么第四座城比西，第五座城拉莫，第六座陶城叫戈兰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这是陶城，所以 Hebron 啊，它是陶城之一。那么它还是大卫登基的地方。它还是大卫用于建殿的地方，所罗门建殿的地方。那么在新约里面，它是新约的各个他之地，就各个他那个山，它是今天的圣殿山，那么它还是通往伊甸的门户，就是去往天堂的门户。列祖都葬在伊本，那么这个 Matapala， 这个就是一个通往天国的入口。这个是，这个以色列人或者是这个。犹太人他所认为的啊，这个 Matapala 是Hebron 是通往天国的这个入口。好，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就给了这个迦勒呢？因为迦勒的眼光和迦勒的眼光之后的一个信心，40年啊，他不变化的一个信心所以是在这里呢就完全的体现出来。那么这个跟眼光有什么，跟眼光有什么那样的一个连接呢？我们可以现在网络很发达啊，你随便输入一个你随便去输入一个眼光它就会找出来一堆，你就输入中文都可以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络或者是属世的这个知识给你的怎么样，好像没有什么用。好像没有什么用。为什么说好像没有什么用呢？因为这个因为你可以看啊，眼光的第一个解释就是视线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引用的一些的这个话语啊，你比如说这个杜鹏程保卫延安，他说他的眼光落在了宁金山那挥军衣上，忘了老白。这个眼光跟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第二个是比较有好一点的，这个是观察事物的能力和观点啊。那么像鲁迅的书信集啊，这时代，例如作家月刊，它的盛衰是和国防文学并无关系的，而他们竟看得如此之重，即可见其毫无眼光，也没有自信这个眼光就跟我们讲的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抉择选择和对人和事和将来要发生的事都有比较好的一个看见那么第三个也不是很相关的是眼睛第四个是视力所以你可以看到，按照这个世俗来解释的，可能这个第二个的话，会比较这个跟我们所讲的贴近一点。那么我们看一下，在一个普通人当中，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眼光这个就很有意义了，对不对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眼光？那么在普通的人，我们讲还没有信主，或者是这个还在一般的生活当中哈。当然我们信主了也是要有这些的眼光，但我们要有 additional 待会儿我讲一下，我们要有另外的就是 additional 的眼光比如说这个上大学选的专业 所以这个我想每一个父母哈，这个孩子长到18岁上大学的时候，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寇牧师当时我们听这个归回的时候也听到过一个 story 啊，我这个可以再讲一下。当时寇牧师讲的这个 story 是什么呢？讲的 story 是有一个在公司做职员的他的这个儿子要上大学，从来是乖乖孩子啊。所以这个成绩也蛮不错的，所以呢，他就要给他的从很早就给他的儿子这个选专业因为他肯定会上大学，成绩非常好嘛，那肯定会给他选专业，选来选去他选这个化工要过去的，这个做计算机可能以后的话都机器人了也是要过去的，哎，他想一个这一辈子。不可能过气的这个专业就是学医，所以他给儿子就说：“哎，这个儿子，这个你成绩这么好，一定要考台湾最好的医学院，考医学院以后也一定要做临床医生，哦，这样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失业你的一生就是非常的平安所以他给他儿子就选了这个，最后进了这个台大这个医学院。”全台湾最好的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这个殿堂，第一年都好，第二年开始做解剖实验，那么这个说手术刀一下去，血一出来，这个孩子就晕血，看见血就晕了，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他晕血，他晕血，后来这个系里面的系领导跟老师说这个孩子也很不错，但是找家长一定要谈一谈。说这个孩子晕血，他不适合做临床医生，你看看是不是能给他选另外一个专业？他说怎么可能？他说我的儿子是第一名考进了台大医学院，怎么可能去选别的专业？别的专业配不上我孩子，一定要学，人定胜天要去学。结果孩子在第三年的时候就疯了。就疯了，那这孩子也是，爸爸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好好去做。但实在是晕血，就没办法，陷入了极大的痛苦，成绩也不好，什么都不好，那就疯了，所以他这个找到寇牧师以后说："寇牧师啊，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学习成绩是第一名的，怎么会学了一个医学就疯了？"那么完全的退学这个休学，在家里面就养病，整天胡吃闷睡，不知道要干什他说比一个普通人还不如。他说我的儿子以前是个优秀的人，怎么会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怎么会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大学选专业是非常有眼光的这个爸爸也是非常有眼光，为他按照属实的给他挑选了一个这一辈子，他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失业的一个专业，因为有人就会生病，生病就需要医生。那么再看看配偶的选择，要不要有眼光？要有眼光对不对？我这个选配偶的时候要怎么样？要选择，对吧？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以前这个有一个小说，我小的时候听过这个连续讲的，就是叫好像叫人生后来也拍了这个电影，就是讲到一个农村的一个孩子，高中毕业，成绩不错，到县城里面去读书，他高中毕业，但是考大学就没考上。但不管怎么样，在农村极其贫苦的地方，这个高中毕业已经是好像跟博士毕业一样了，那是非常他了不起。所以呢，他呢就立志他说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成为城里人，那么找配偶呢，也要想办法找领导的孩子，找领导的女儿。这是他看到的这个眼光， 那么他这个经过的各种各样的周折，一个亲戚呢在城里面，哎，当领导了，那么他就顺理成章的去了这个电台当记者，那么去电台就是在这个农村的这个小学就不用教了，去电台当记者。当记者以后呢，然后在记者的这个工作的这地方呢，又碰到他高中的一个同学，是某某某干部的这个女儿。哎呀，这下他觉得哎，这个是好的。但是他呢，在农村呢，他有一个比较相好的一个女生，也非常也爱他。他当时觉得人家配不上他，那么这下进了城以后呢，更觉得说，哎呀，还是城里的这女孩子更好一点。那没想到呢，由于各种的这个问题呢，他自己呢，最后，工作也丢掉了，也失去了，最后又回到农村当农民。那么他原来相好的这女生呢，因为等不到他。所以也就是说，为了心爱的人，他就自个儿也嫁了，自个儿也嫁了，也结婚了。那么这个城里的相好的一看，哟，他又回去做农民了，那不适合他，也就算了。所以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眼光呢？到底你在择偶的时候，是要用你属人的眼光，我要通过这个婚恋，使我的人生更上一个等级呢？还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选一个可以和你同甘共苦的人，这个是我们的眼光啊。那我们比如说上大学以后，那么有很多人都面临着，哎，以后要不要读研究所啊？要不要读博士班呢？这个又碰到这样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大部分的人读完了本科以后，那么最多最多可能去修了一个硕士。是一般不会去读博士班的因为读博士班很辛苦，赚钱又少，这个有好几年的话，这个短的4、5年，长的有6、7年、7、8年那么这个时候又错过了婚恋的时候，又错过了很多赚钱的机会所以这个你的眼光是什么呢？那么神在你的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那么博士读完了以后除了在医学院可能是做医生的话，做 MD 的话会有工作的 match，那么一般博士毕业了就失业了，我们博士毕业就失业了，失业了以后你找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那么当你工作这个成家了以后。你工作也稳定了，你也有一定收入的时候，你又会看到，哎呀，我是要投资一下呢。哎，你看到有巴菲特这么好的这个投资人，他怎么就有这么好的眼光呢？他选的股票怎么就会一年有10%、20%的回报呢？你也要想，是不是要有眼光去投资一下呢？那么你的亲子关系是什么样的呢？那么，当子女长大了以后，这个小的时候亲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子女长大了以后，他的教育会什么样？我刚才讲到这个爸爸为这个孩子就是安排就安排来塑造他们的这个眼光那么，当自己老了以后，我们的退休计划是什么呢？什么时候的退休呢？我们的眼光是把这个退休计划的钱放在什么地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生生老病死需要眼光的时候，就这么多当然，这个里面还有这个有生病哈啊，有生病，最后还有可能是有眼光给自己要买墓地买墓地买在哪里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风水怎么样这个是我所讲的，这个是一般人的这个生活所需要眼光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不需要考虑刚才我讲的这些事情？我说也需要考虑，但是你的眼光要在什么上面？就像我说的，你可能从你的角度出发，你选择了最好的一个眼光，给儿子学医，让他做临床医生， 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啊，是不是符合这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呢？特别在发现了他有晕血的这个情况之后，那么系领导也跟你谈话了以后，你是不是一定说不行，我的孩子一定要你克服一下啊，你克服一下，肯定可以行的。那晕血你就多看看就好了，啊，多看看就不晕，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我们做基督徒这个一生中需要用到的眼光的时候，in addition to all these things I mentioned。那么下面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眼光。好，这个时候其实啊，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啊像加勒一样的人。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像加勒一样的人？神给了应许，神通过摩西、通过先知告诉我们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是必然会进迦南美地。虽然亚拿族人是这个这个伟人的后裔啊，伟人的后裔就是伟人跟这个这个人氏的女子啊结合之后生下来的人啊，他们身材高大，而且他们这个国力强壮啊。虽然是这样的，但是你能不能去做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有眼光的时候，需要什么上面有眼光？第一个要听见神的启示。啊，我们第一个要听见神的启示，而不是说，我也不知道神给我有什么启示，反正就等吧。我们要用心去听见啊。神通常说话都是微声啊，非常细小的声音。如果你自己心里的声音很大的时候，你听不见神讲话。那么我们听见神的声音之后，要走在神的道路上，啊。那你听见了神的声音，
声音，
说："哎呀，神的声音是神的声音，我还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对不对？小事上面听神的，大事上面听我的，哈，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真正到了比较大的事情上面，我们怎么样？没去听神的啊，这个时候呢，哎，你的眼光会出现偏差，然后你眼光会出现偏差。"那么教会的生活其实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生活的部分，包括今天大家能够来这个参加有聚会这个是教会的一个。那么这个教会运行的一个理念是什么？你是不是要 teach the doctrine？ 你还是要把教会办成一个 popular club？ 这个是一个理念啊。教会是不是一个 pacifier？ 如果教会把教会办成一个 pacifier 的话，就说 "Don't worry, you have sin, come to our church." 来到我们的教会，你的任何罪都得释放啊。那你昨天犯的罪，今天来，任何罪都得释放，没事情，没关系，我们只要在一起啊，哭那么塔塔啊，是不是这样的？你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你的教会是不是？教人这个扎心教人悔改教人有更好的一个 teaching， 而不是一个 pacifier， 而不是一个 club 而不是一个这个 club 好像这个我们谈得来的我们都在，这个谈不来的你去别教会吧我们运行教会的一个理念是什么？那我们在事工的上面的这个，在这个理念下面所产生的一些运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行？符合不符合神的心意？特别是我们对儿童事工，对吧？这个一个好的教会绝对有一个好的儿童事工，因为儿童是我们的下一代，儿童是我们稳定这个家庭这个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vehicle。那么还有我们在里面的服事，还有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教会的意向其实是很明确的，我们就是在大学园区，我们就是为了访问学者啊，为了这个为学生来服事的，那我们就尽力的把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要做好。我们不是去服事监狱里的我们并不是给更生人去服事的，我们也不是说做这个饭店， 比如说到中国饭店去服侍他们的，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哈，这个是意向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的投资啊，我们的投资是投资在哪里？我们的投资说，哎呀，现在你看这股市可能这么涨，赶紧去投资啊？不对，我们天国的投资，我们做基督徒怎么把眼光放在天国的投资上啊？是天国的投资呢？比如说从家身上反映出来的，就这40年、45年，他怎么样？他没有衰老啊，他可以在45年以后领军出征迦南啊，那么他可以得到这个迦南地啊。可以看到其他人都死掉了啊，只有他在这边跟约书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投资是什么？投资是要投资在这个实现这个神的应许这个事情上面。那么怎么样可以成为跟这个迦勒一样的人？我们要听见神的旨意啊。那你说我怎么听见呢？我经常做梦啊，我梦的时候梦见神跟我说话了啊，听见神旨意了，神让我赶紧搬家，搬去佛罗里达。这是神旨意吗？这是神给你的听见吗？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那么其实更加抓得住的旨意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结合你当前的生活，啊，你如果正好读到一个章节，跟你有非常好的共鸣的时候，那个是神的旨意，而不是做了一个梦，说我今天要去搬去 California， 啊，因为那面怎么样，天气好，华人多，啊，生活方便，啊。好像这个没有这么多雪，啊，这不是神旨意，这个是你旨意啊，你想往好地方去，你想往这个更舒适的这个地方去啊，可能是这样的。那么你听见神的旨意之后呢，行在神的道路上，啊，那么就是要去实践啊。其实啊，迦勒是个什么人呢？迦勒他听见摩西说，神应许了我们进迦南地，他听见啊。那别人听见了怎么样呢？别的10个人听见了，那过一阵子就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生活的枷锁，因为生活的这个荆棘，忘记啊。那神给的什么，我们去一看，哎呀，我们就是蚱蜢啊，那还要去什么去迦南地，我们去找死啊。所以为什么会众都要把这个迦勒跟这个约书亚要用石头打死呢？因为啊，如果按照迦勒跟约书亚说的去做，他就等于我们去送死啊。你让我们去送死，我现在就让你送死。啊，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想法在里面啊。那么其实这个迦勒这个人去实践，你可以看到啊，他作为一个首领，他肯定在这个45年当中是怎么样？哎，韬光养晦，肯定是的。他在那里训练他的军队，他在那里培养他的这个征战的能力，他一点都不弱啊，他一点都不弱啊。那么这个时候呢，45年，咱们说4.5个月还好说，4年半就很难说了，45年就不要提了啊。所以是什么？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培养啊，40年如一日的持之以恒。怎么能够40年如一日的持之以恒呢？哎，我觉得这个你需要向神去求正向的回馈啊，包括小事啊，包括大事，你要向神不断的求正向的回馈。你不断的去实践的时候，如果神给你的应允能够一个一个在你的生命当中实现，你会不去跟随神吗？哎，你不跟随都会很痛苦啊。所以这个是我的意思。那么生命呢，要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回馈。你比如说我在很小一个事情上面，比如说我今天要考试，我这个人呢一考试就紧张啊，我一考试就紧张，那怎么办呢？特别是这种口试啊，比如说这个 oral 的这个 defense， 教授一问我问题，我紧张的就话说不出来。其实我知道答案，就是说不出话来。我当时有一个，我有一个这女同学，她就是这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0多年前哈，将近30年前了，那个论文答辩的时候，就是本科生论文这答辩的时候，只要老师问她问题，她就在那里就满脸涨得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结束了以后，你问他说：“你知道答案吗？”他说：“我知道答案，我就讲不出来。”啊，比如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跟神去求，你跟神去祷告，你说：“神，今天我答辩，你就让我讲出话来。”啊，没有很大的要求，我求你让我讲出话来。我知道，但是我紧张，我讲不出话来。啊。你能让我安静下来，我讲出话来。如果你在做答辩之前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你的心马上就沉静下来。你在到时候回答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都忘了你原来是讲不出话来，那你就讲得出话来。好，那么这个女生并不口吃，伶牙俐齿，就是站在讲台上讲不出话来。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有这个兴趣，也可以看一看，有一个电影哈，叫《国王的演讲》，国王的演说啊，就是这个现在英国女皇的爸爸，啊，英国女皇的爸爸，他是口吃非常厉害啊，他在这个当时要对德国宣战的时候，他不敢去讲话，为什么？他口吃，他讲不出话。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讲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当时这个他太太就给他，这个皇后就给他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帮他克服，在演讲时候发生口吃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后来拍了一个电影哈，这个事实是真的啊，这个英国女王的爸爸是口吃，而且非常的严重啊，非常严重。所以去，如果这个正向的回馈，你祷告了以后，你讲得出话来，你怎么样？那个神啊，我感谢你的祷告，千万不要忘了哦，千万不要忘了说，哎呀，你看我讲得出话来，还不都是因为我厉害吗？对吧？这个，你看我厉害了，所以就行了啊，跟神没有关系啊，坏了，你下回就不一定行了。所以你如果感谢神的话，你说神，感谢你啊，那我经过这一关以后，我紧紧的再抓住你。啊，必要的时候你再给我意向，再给我来指引，让我度过更多的难关在里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40年以后你怎么样？你如果不停的做，不停的做，不停的做，紧紧的跟随神的话，那在你的生命当中，那大部分是一个正向的回馈的话，当然是有 negative side 会发生，但是你怎么样？你会克服。所以做基督徒哈，这个。那天杨威也问我一个问题哈，他问我他们那一天就是说，哎呀，最近这个家庭这个亲戚朋友里面发生了好多的这个关于生死攸关的这个事情哈，他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做基督徒还会发生这些事情？其实我的答案是，做基督徒不能保证你一生平安，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以保证你在任何事情发生了之后，你有更加一个和平的心去对待，你有一个更加和平的心去对待。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够说求神让我一生平安一生喜乐，我们求不到。我们能求到是什么？发生了危难之后，求神给我平安，求神给我喜乐啊，像保罗一样啊，关在监狱里面怎么样？还在唱诗歌，还在赞美神。我们能做到吗？有哪天把我关监狱里面了，我会唱诗歌赞美神吗？ OK， 好，那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像加勒一样的人啊。那么说，哎呀，你看， 这个你讲的这些东西啊，跟我的生活怎么都没关系呢？我是要听见神的旨意，我也去教会啊，我也在神的道路上，我也想培养我信心，我也想四十年如一日，但是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你怎么一个都不讲呢？大学选啥专业啊？我的配偶找谁啊？我到底是读本科完了去工作，还是读博士了呢？我的工作我到底是找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我要不要投资呢？我的 cash 放在那里， cash is trash。 我亲子关系怎么办呢？我子女，我退休计划，我的生病，我的这个到哪个医院去看，是 clinic 还是没有 clinic， 还是 you tell me where does this come from。 这就是我讲的最后一条，如果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其他的由神的祝福而来，那是跟着来。如果你走在神的祝福当中，其他的是由神的祝福跟着来。你不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自己像我上次一样，自己找痛苦，那就没有办法了。神想救你都救不回来。神从来没有把我们丢弃过，但是你自己怎么样，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事情搞砸，那这个时候神要救你都救不回来啊！神要救你都救不回来啊！所以其他的事情是怎么样，所以我坚信其他的事情是由神的祝福随之而来啊！你自然会有眼光在里面啊！比如说我们说，哎呀，这个巴菲特怎么这么会投资啊？巴菲特的眼光从哪来的？是不是他每天晚上拿着一个 crystal ball 在那里祈祷这个 evil demon， 然后他就知道买什么股票第二天能发财啊？我可以跟你说，巴菲特还是一个蛮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啊，他把他的大部分的钱都捐掉了。像 Bill Gates 也有点这个意思，啊 ，Bill Gates 留给自己的子女每个人3000万，啊，其余的钱全部捐给社会。OK， 啊，那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因为有眼光，他们肯定有神的祝福在里面，啊，他们不是那个大奸大恶的人，像魏忠贤一样的人，所以可以啊，富可敌国，权倾啊，这个朝野啊，都是这样的人，啊，他是愿意，还是有愿意走在神旨意里的人，啊，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见巴菲特会投资，而忘记了巴菲特也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求妄求，而且是妄求，啊，那些我前面所说的那些事情，啊。而是你先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其他的事情会跟着来的，啊，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多，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啊，然后有回应的诗歌，啊，亲爱的主天父，真是感谢你，利用今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加勒的眼光，啊，可能我们不会像加勒一样明确的从摩西的口里面听到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希望我们通过圣经，我们查考圣经来知道你的旨意啊。虽然圣经的旨意看起来是虚的，不是很实际的，圣经没有告诉我要选什么专业，圣经也没有告诉我要选什么配偶，圣经也没有告诉我要找什么工作，圣经也没有告诉我我的孩子要学什么专业，主啊，你告诉我，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用正向的回馈来实践，不断的跟随神，那一切都会跟着来的。主啊，就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凡是神的我们就相信，凡是神的我们就去实践。啊，凡是神的我们就去啊把它做好啊。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啊，像有很多人说其实生活不难啊，第一个做对的事情， 第二个嘛，对的事情做好。什么是对，什么是好，完全都在圣经里面。就求主我们继续做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的事情啊，我们继续把这些事情做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意义就在你的旨意里面完全的彰显出来啊，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愿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伴随我们的生命，结出这些喜乐的果子来。让我们再次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